今天我们节目上面呢，邀请到各位听众朋友啊，不但是让你们希望可以学好英文，然后有学好英文的管道，同时也希望你学好英文之后可以学以致用。那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台湾高中毕业生赴国外留学的人数哦，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然后高中职业毕业生呢，赴海外念书的人数呢，也是一样哦，五年来增进了一倍。特别是到瑞士游学，包含寄宿中学或者是饭店管理等哦，这些学生们有增加的趋势，那么特别明显。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中呢，邀请到有小留学生教育专家美誉的林肯气管的顾问总经理 Jennifer 来和我们谈一谈一些留学的低龄化，以及在琳琅满目的留学资讯中，大家怎么样来才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向啊？ So Jennifer, welcome to ICRT.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Jennifer 在这个辅导学生们到国外去留学已经有好多年的经验了，对不对？
是，林肯气管辅导学生到全球各个高中，特别是瑞士也23年了。
23年啊、哦！
是的。
哇，那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现在有所谓的留学低龄化哈、哦，这低龄他的年龄大概是到多低呢？
从经验上来看，出国念书的孩子年龄普遍从13岁到17岁不等，但近年来留学低龄化的现象增加。最近几年，我也发现小学毕业选择出国念7年级的也不少。
七年级就是小学毕业国一嘛，啊，在12岁左右的，
是的，
就出国读书。那想要到国外读书，志在就是提升自己未来的竞争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在这方面呢，如何培养孩子们的国际观，从小让他们可以站在不一样的格局、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的思维去看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前阵子有一位学生。他刚到瑞士2个月左右，学业上也表现不错，但有一天他跟我抱怨，包括学校的规定啊、室友啊，甚至电视的大小等等，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电视的大小，
是啊，当然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处理跟学校沟通，但以我们的经验，在处理之前，我会告诉他，你是不是从明天开始仔细的观察你周围的同学，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在烦恼什么？因为瑞士16岁就成年了，特别在瑞士是很重品格养成的国家。那在学校里面，当地的同学或来自欧洲、美国的国际学生，格局是很大的，也要把自己所学可以帮助更大众的族群里面。在学校里面，学生担心的是如何解决类似饥荒的问题。他听了之后有一点错愕，不过他反思了很久，最后告诉老师我知道了。
嗯，对，其实这个真的要提醒各位，就是很多在台湾长大的孩子们哦，毕竟我们是岛国嘛，齁，有时候常常跟全世界会有一点这个失去联络这样。所以很多在台湾长大的小孩，他们的想法思维齁，甚至这个眼光都跟国外不太一样，跟美国、加拿大或者甚至到欧洲的这个学生，有时候在接触在认识的时候需要一些调整。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家长们哦，尤其在出国之前，无论是透过类似 Tutor ABC 这样子的单位，或者是林肯气管的单位，能够让孩子们在出国之前能够做好十足的准备。那造就这一切，当然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环境啊。那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能够进全球的顶尖大学，但在这个之前呢，一定是要从各国的顶尖中学开始，无论是师资、环境、经验，都能够培养学生全方位的实力。那这方面当然就是有林肯气管可以提供非常全方面的服务，对不对？
对，我觉得环境很重要，即便是大人也会受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中小学生他离开父母，那我觉得我们中文提到蓬生麻中不服而直，也就是说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成就，特别是语文需要时间的累积，所以也要有时间来准备像 A-Level、SAT、SAT、IB 等国际考试，这都是必须的。
那么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为了孩子们的成长，教育的选择已经是所有家长们都必修的课程了。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相信应该很多父母都会希望有更多的数据，然后能够来做决定。在过去几年里，瑞士的私立高中毕业生成功进入欧洲的名校，例如说英国的牛津，或者是美国的常春藤的顶尖大学的话，这些比例远远高过其他国家高中的学生，这个是不是现在许多家长为孩子选择去瑞士寄宿学校的主要原因之一呢？
家长的目标就是要进顶尖的大学，当然要从顶尖的全球高中开始。那瑞士的高中其实 全世界十大名校有九所就在瑞士，特别这次参展也来了七所，所以不管是要进牛津或哈佛、耶鲁，有时候我们在看 GPA 成绩满分的很多、SAT 满分的也很多，请问他为什么要选你？成绩对他们来说只是基本的，那他们更希望这个孩子对他的学校有贡献，包括他内在的品格、团体生活还有创新。所以瑞士他整个环境给学生是一个多元的、尊重的。所以呢，特别是语文，除了自己的母语之外，英文也是工具，全世界的重要的沟通工具。但是呢，你还会法文或德文，在这个国际的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
哎，对，搞不好一个语言还不够哦，对不对？更多语言当然是比较有优势了哈、哦。
对。
那成绩有时候搬出国外也不一定足够哦，有时候可能还要看学生个人的性格啊，他们是不是能够跟团体生活，然后培养出一些不同的精神、同理心啊、尊重啊，这些都是学校其实在选学生的时候会看的一些特质哦。在各学院评比中，这个瑞士的饭店管理是非常有名的，那在这样的环境下留学，这应该对他们未来是有帮助的，对不对？
对，因为瑞士饭店管理是全世界教育的标杆。我常常分享毕业就是要工作，举个特别的例子，就是有时候我在五星级饭店遇到我们送出去的学生，我就会回想过去第一次看到他的感觉，就觉得他没有目标，很茫然在十字路口，英文也收手，德文也不会。但是我在五星级饭店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有自信，有专业，很 professional， 英文也好，德文也会讲一些。那我只能四个字来形容他，脱胎换骨。所以我觉得长久来看是值得。
对对对，其实在台湾我觉得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学生他们会经历了很多这种升学的磨练，可是人生的历练反而少了一点。那在国外当然就是希望能够给你们的孩子多一点这样子的经验，多一点这样的机会。在瑞士哦，他们的饭店管理学是非常有名的。那很多听众可能会想说，诶，如果我想要去瑞士学饭店管理的话，我需要有什么样特别的人格特质啊，或者是门槛会不会很高？这个 Jennifer 为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们所有饭店管理的课程是英文授课，那英文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附加价值，你可以在德语区或法语区可以学第二国语文。每一个专业经理人在面谈学生的时候，第一个会看到他的态度、他的行为还有他的热情。所以我常常分享了，兴趣是很重要，那找到你喜欢的事物呢，也会成为你的擅长的事情。所以你喜欢加擅长的事物，若成为你人生的工作，那就很幸福了。我常分享，我们在瑞士，包括修马路的或是农夫，都要有 license， 而且薪水很高。我们修马路，一个月17万，农夫一个月27万的薪水台币。所以呢，尊重职业，然后瑞士教育也是以就业力、力量的力为考量。
那么确实在现在的教育中，学以致用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瑞士除了专业技能之外呢，带薪实习也是一个实践实作很好的方式。这方面当然就很多人听到带薪实习，诶，是叫孩子去在读书的同时还要去打工吗？那多辛苦啊。其实这是可以让你累积经验的一个机会哦。那这个请 Jennifer 稍微为我们介绍一下瑞士的带薪实习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好不好？
瑞士的带薪实习是瑞士饭店管理教育的特色之一啊，也就是学生的专业素养在学校培训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经验。因为瑞士饭店管理大学大部分是学校就是饭店，饭店就是学校，所以学生是24小时融入在一个饭店的产业的情境中，也就是你学习的不同的部门在你的履历里面是非常的漂亮，不会说我毕业只有我学校的一点点经验。那瑞士政府也规定一定要实习至少要5个月到7个月之间才能取得文凭。那全世界实习生薪水最高就是瑞士了，一个月平均2250瑞士法郎，大概折合台币69000。
Wow.
那学生呢，他在实习期间有另外一个 core value 核心价值，就是除了在学校磨练之外呢，他也可以在不同的饭店里面找到他的热情。我们鼓励学生，这个实习对你的履历累积非常的重要，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不同，所以也不无小补。那举例，如果实习6个月可以存20-30万、
yeah.
然后呢可以缴下一期的学费时数、
oh, right.
可以降低很多经济的压力。
对， 这个其实我相信在北美洲留学过的学生们都知道，可能有些人大概22岁毕业，那个贷款啊，学贷一直付到30、40岁才结束，所以大家在实习的过程中如果可以赚到学费的话，真的是不错的机会齁。那么相信在这个短时间内，家长要吸收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的资讯哦，可能会比较困难。有没有机会可以让家长们有跟例如说 Jennifer 你本人或者是贵单位见个面，然后把这些宝贵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呢？
一年一度略是在台的教育展，我们将在3月17号礼拜六在喜来登饭店举行，学生家长可以跟学校一对一的咨询。从这边我们也特别提供了将近有最高160万台币的奖学金及学费食宿的优惠。当然我们参展的学校都是全世界顶尖的饭店管理大学，那学生可以停看厅多收集资料。那活动的方式是免费入场，现场也有瑞士福袋的抽奖活动。特别要告诉大家，第一大奖是瑞士 SEA 提供的夏令营一个名额，价值新台币102,000元。
Oh my god！
哦，所以是史上教育展 CP 值最高的，
真的
一定要把握哦。
Okay.
所以各位听众一定要把握，3月17号一定要来。
对，然后这一次呢，还有跟大家 ICRT 的听众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 ，Tutor ABC Tutor Junior 有合作，在3月3号欧洲的寄宿中学或者3月4号的瑞士饭店管理两个主题举办的行前座谈会，地点在台北市的古亭捷运站的 T 馆。那当天参加除了可以获得3月17号的保证名额之外呢，还有线上外师考试落点分析的课程一堂，还有留学惊喜包等好奖。那免费的名额只有20个人，所以大家赶快打电话进来，报名专线是0800303030，再一次0800303030，希望你们可以把握资讯，让孩子们能够赢在起跑点，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And Jennif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 ICRT.
Thank you.